欢迎收听 Voyage 科技日报，每日为你精选最重要的新闻。本节目由 Voyage.com 支持播出。
听完今天的新闻，你会知道：第一，手机记忆体成本翻倍，狂飙 ；Nothing 执行长警告 AI 吞噬效应来袭。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为什么 AI 伺服器会排挤手机产能，这波记忆体涨价潮又将如何冲击台湾供应链？第二，身价狂飙1兆500亿美元。Elon Musk in SpaceX 上市，成全球首位兆万富翁。我们来讨论一个人的财富为何能匹敌国家 GDP， 这对台湾正在发展的太空产业又会带来什么样的连锁效应。第三， SpaceX 营运长震撼暗示与 Tesla 合并打造轨道资料中心帝国，我们要来看这个横跨太空与电动车的巨兽如何成型，它背后无法复制的数据飞轮又为何会引爆反垄断疑虑。第四，贝佐斯狂砸120亿美元，神秘 AI 新创 Prometheus 要打造通用人工工程师，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这个 AI 工程师跟现有工具有何不同，这又将如何颠覆台湾引以为傲的研发与制造能力。第五， BMW 发表 New Classroom 概念车，靠喜悦之心，中央电脑挑战电动性能极限，我们来讨论这颗比过去快10倍的中央电脑强在哪，这又会如何牵动台湾在车用晶片与快充的庞大商机。最近正在考虑换手机吗？如果还在犹豫，那今天这个新闻你肯定要认真听一下了。最近以透明设计风格在手机市场掀起话题的品牌 Nothing， 它的创办人兼执行长 Carl Pei 最近在社群网站 X 上公开建议大家，如果想换新手机，最好的时机是昨天，再来就是现在。这听起来或许像行销话术，但他的解释揭开了整个手机产业链一个正在发酵的危机。他点出现在手机的价格只会越来越贵，而且会一路涨到明年。问题的核心就出在一个我们每天都在用的零件，记忆体，也就是 RAM。 这背后其实是一个被称为 AI 吞噬效应的巨大趋势在发酵。当前全世界为了发展 AI 正疯狂新建资料中心，而这些 AI 伺服器需要一种利润极高的高频宽记忆体 HBM。 这就好像一间面包店发现做顶级千层蛋糕超级好赚，于是决定减少生产日常吐司，结果就是我们手机里用的标准 LPDDRM 产能被排挤，变得稀缺，价格自然就一飞冲天。研究报告预测，这股趋势可能会让 DRAM 的价格在未来两年内翻倍。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位执行长透露的数据，一个更惊人的事实就浮现了出来。他说，光是他们自家的中阶手机 Phone 4A 从开发到上市，记忆体的采购成本就翻了一倍。更夸张的是，从上市至今，价格又再翻了一倍。这也揭露了供应链里一个残酷的现实，在缺货时，记忆体不是想买就买得到，而是被分配的。像苹果、三星这种采购量上亿的巨头，能凭借庞大合约优先确保供应和价格。但像 Nothing 这种规模较小的创新品牌，在溢价和抢货上就处于劣势，只能用更高的价格去争取剩下的产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Carl Pei 会对此感受这么深刻，因为他们正是这场资源争夺战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现在记忆体已经变成智慧型手机里最贵的零件，成本超越了处理器和萤幕，甚至可占整只手机硬体成本的一半以上。这股涨价风潮不只影响他们，市场也预期三星和 Google 会因为记忆体成本压力调高未来新机的售价。不过这场危机或许也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机，如果增加记忆体变得如此昂贵，会不会反过来逼着软体公司去减肥呢？过去硬体便宜， Android 系统和 App 越做越肥大，但现在这场记忆体危机可能终于会迫使 Google 和其他开发者回头去积极优化他们的软体，让程式在有限的记忆体下也能跑得更顺畅。这或许是这波涨价潮中对我们消费者来说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这件事对台湾的产业来说其实藏着一个有趣的观察点。过去我们总觉得手机的核心价值在于处理器，这也是联发科等台湾 IC 设计厂的竞争重点。但现在当记忆体的成本超越处理器，代表整个手机零组件的价值比重正在改变。而说到记忆体，全球三大厂除了韩国的三星、 SK、 海力士，再来就是美国的美光。美光在台湾从生产到封测都有深度投资，这波记忆体价格飙涨虽然对手机品牌是压力，但对相关供应链业者来说营收表现就相当可期。这也凸显了台湾在全球半导体生态系中不仅只有晶圆代工，在记忆体环节同样扮演这关键角色。所以如果你还在等年底的促销档期， Carl Pei 也直接泼了冷水。他说，今年的折扣季别想看到过去的大幅优惠了。从整个供应链的状况来看，短期内要看到手机大降价机会真的不高了。 今天科技圈传来一则惊人的动态，我们常常在讲亿万富翁，但兆万富翁的规模到底有多大？没错，就是那个一后面有12个零的兆。今天全世界第一个兆万富翁诞生了，他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特斯拉跟 SpaceX 的老板 Elon Musk。 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关键就在他旗下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上个礼拜五正式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这个 IPO 一开盘就不得了，股价直接冲上150块美金，收盘甚至超过160块美金。华尔街之所以给出如此惊人的估值，是因为他们评估 SpaceX 的方法跟传统航太公司完全不同。他们不只是看公司现在赚多少钱，而是在为它的未来定价。金融模型会把成功发射火箭、取得政府合约等里程碑都算进去，每一个里程碑都代表降低的风险，也离未来巨大的营收更进一步。这个估值其实是市场对它颠覆整个产业的潜力投下了信任票。这一上市，直接让 Elon Musk 的身价像坐火箭一样往上喷。光是他在 SpaceX 的持股价值就超过860亿美金，再加上他手上原本价值2800亿美金的特斯拉股票，两者相加，他的总身价正式突破了1兆美金。然而，如果把镜头拉远一点看，你会发现这背后还有另一层的角力。一个人同时掌管两家全世界最复杂、最有价值的上市公司，也让很多投资人跟专家捏了一把冷汗。这在公司治理上叫做关键人物风险，也就是公司的成败过度依赖一个人。更让部分投资人担忧的是，根据 SpaceX 的上市文件， Elon Musk 透过特殊的股权设计掌握了超过 50% 的投票权，这代表他同时是执行长、技术长还是董事长，基本上可以单方面做出所有重大决策，几乎没有制衡机制。这个数字有多惊人？这样说好了，他现在一个人的身价比全球第二名富豪的财富还要多出700亿美金。更直接的比喻，他个人的财产已经超过了台湾、爱尔兰或是瑞典一整年的国内生产毛额 GDP。 这就带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当一个人的财富可以匹敌一个国家时，到底谁更有能力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而是权力的问题。当一家私人公司拥有了资源和影响力大到可以跟国家平起平坐时，它就不再只是一家公司，而是一个地缘政治的参与者。一个真实的例子，在乌克兰战争中，SpaceX 的星链 Starlink 卫星网络成为乌克兰维持运作的生命线，但后来连俄罗斯军队也开始使用星链来操控无人机，这逼得 SpaceX 不得不介入限制俄军使用。这就意味着一家私人公司竟然有能力直接影响一场战争的走向，这在历史上可能只有像过去的东印度公司那样拥有准国家权力的实体才做得到。这个消息跟台湾正在发展的太空产业有不小的关联。 SpaceX 的成功不只造就了 Elon Musk， 也一口气让公司里好几千个员工变成了百万富翁。这背后可能引发一个叫做 Space Exodus 的效应，有点像是当年 PayPal 黑手党的翻版。现在几千个懂航太技术又有钱的工程师可能也会离开 SpaceX， 创立下一代更厉害的深科技新创公司，进一步点燃整个产业的创新火花。从台湾的角度来看，这股低轨卫星的热潮正是我们科技业者切入的大好机会。在 SpaceX 的供应链里面，其实已经看到不少台湾厂商的身影，不管是通讯模组、天线还是各种关键零组件，台湾的网通和半导体业者早就在这个领域默默耕耘。所以当我们看到 SpaceX 的股价一飞冲天，我们不只看到一个人的财富传奇，更应该看到的是这背后代表一个全新的太空经济时代来临，而台湾的科技实力也正在这个新赛道上寻找下一个关键的位置。晚安，我们来聊聊当今全世界最有话题的科技狂人。马斯克绝对是头一个，他手上有电动车龙头 Tesla， 还有上太空的 SpaceX。 你可能想过，这两家公司如果有一天合并会发生什么事吗？今天这个话题又有新进展了。最近就在 SpaceX 风光上市，市值冲破2兆美金的时间点，他的营运长 Green Shotwell 接受媒体访问时就丢出一个震撼弹，他暗示说未来 SpaceX 跟 Tesla 如果进一步合作甚至合并，可能会让马斯克的生活轻松一点。这句话的弦外之音透露了两家公司早已在台面下进行着比外界想象更深入的技术整合。早在2016年，马斯克就聘请了前苹果的核心专家，同时担任 Tesla 和 SpaceX 的材料工程副总裁，并成立了一个联合的材料工程部门，专门开发可以同时用在电动车和火箭上的先进材料，例如一种耐高温的 Inconel 超级合金 SpaceX 用在火箭引擎里，而 Tesla 则把它用在高性能车款的电池接触器上，甚至 SpaceX 开发的焊接技术和设备后来也转移到 Tesla 的工厂制造车体。你看，从材料到制程， 他们早就已经在技术上合并了。马斯克这个人本来就很习惯把他旗下的公司玩乾坤大挪移，像之前他就把他的 AI 新创公司 XAI 跟 SpaceX 合并，当时他说是为了要打造轨道资料中心，这个听起来像科幻小说的轨道资料中心，概念是把成千上万的伺服器发射到地球轨道上运行。这个轨道资料中心的构想十分惊人，在太空中可以用源源不绝的太阳能供电，而且不占用地球宝贵的土地和水资源来散热，但技术挑战也超级大，像是真空环境的散热问题，以及太空辐射对电子零件的损害，都涉及很多未经验证的技术，风险非常高。但这盘棋的终极目标不只是硬体整合，更关键的是数据。一个结合了 Tesla、SpaceX 甚至社群平台 X 的帝国，将会创造出一个竞争对手无法复制的数据飞轮。 Tesla 的全球车队每天收集真实世界的道路环境数据，而 X 平台则是不断产生关于人类即时对话和趋势的数据。如果把这两种数据结合起来训练 AI， 你将得到一个既懂物理世界又懂人类社会行为的超级 AI。这就是为什么马斯克敢说他要打造的 AI 是其他纯网络公司做不到的。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这就是马斯克在玩他的资本大风吹。不过，当我们把马斯克建立帝国的野心和美国政府的反垄断法规放在一起看时，其中的矛盾就显现出来了。如果这个巨兽真的成型，他将同时掌握太空、交通、能源和资讯平台，引发严重的反垄断疑虑。这让人联想起历史上标准石油或 ATT 的案例，他们都因为控制了整个产业命脉而最终被政府强制分拆。现在的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也已经在密切关注科技巨头和 AI 新创之间的合作，所以马斯克的帝国梦还得先过监管机构这一关。不过这个风向对台湾的科技供应链来说可是吹得又急又快。首先， Tesla 本来就是台湾许多厂商的重要客户，形成一个特斯拉概念股生态系。如果它跟 SpaceX 整合变成一个横跨多领域的超级巨兽，那它对供应链的需求和议价能力都会是完全不同等级的。再来，更值得注意的是 AI 和资料中心。 Shotwell 在访问里特别提到，未来在 AI 领域的并购会越来越多，马斯克想做的轨道资料中心背后需要的就是大量的伺服器、高效能晶片和电源管理技术。这几个关键字一出来，正是台湾科技产业最擅长的战场。所以说，马斯克帝国的下一步棋不只是华尔街的热门话题，更是台湾科技业者必须紧盯的战略地图。晚安。讲到 AI， 多数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聊天机器人，但如果 AI 不只会写文章、画图，还能帮我们设计火箭引擎呢？今天这个新闻可能就会彻底改变我们对 AI 的想象。故事的开端源于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旗下一个神秘的 AI 新创公司 Prometheus， 他们最近放话，目标是要打造一个通用人工工程师，英文叫做 Artificial General Engineer。有别于目前市面上需要明确指令的 AI 设计工具， Prometheus 的目标是模仿人类工程师的思考与适应力，更像是一个能够举一反三、跨领域学习的资深专家，能够在没有明确指令的情况下自己去解决全新的工程问题。简单来说，他们要开发的 AI 是用来设计真实世界的实体产品，从机器人、新药物到整个工厂的产线都在目标范围内。但要实现这个目标，有个超级大的挑战， AI 必须理解物理定律与材料特性，而这些高度机密的工程数据正是最难取得的资产。所以 Prometheus 的关键技术之一可能是所谓的物理资讯机器学习，把已知的物理法则写进 AI 模型里，让 AI 在数据不足的情况下也能做出符合物理现实的推论和设计。为了这个目标， Prometheus 最近刚拿到120亿美金的资金，让公司估值冲到410亿美金。贝佐斯自己也举例说，像他自己的太空公司 Blue Origin 就是一个最完美的客户，因为任何打造复杂装置像是火箭引擎的公司都能从这种技术中大大受益，让 Blue Origin 成为首位客户，这一步棋背后有着更深的战略意涵。这等于是给了这个 AI 一个最难最真实的考场，让他直接去解决设计火箭引擎这种极度复杂的问题。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数据和反馈是其他 AI 公司花钱也买不到的，也形成了其他竞争对手很难复制的技术护城河。这个趋势对台湾的科技产业可能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挑战，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你想想看，台湾有多少公司是以顶尖的研发设计和精密制造能力闻名全球，像是鸿海这样的电子代工龙头，他们的工作就是把客户的设计图变成真实产品。通用型 AI 的出现，首当其冲的可能是像 Dassault、Siemens 这些传统的专业工程软体大厂，这对台湾的代工业者来说，如何掌握新工具，提升竞争力，就变得至关重要。不只是制造业，在 IC 设计方面，像是联发科这种人工工程师，如果成熟，也许可以协助他们更快地完成复杂的晶片架构设计，让台湾在晶片设计领域的优势能够继续保持下去。这个 Prometheus 计划不只是贝佐斯个人的新冒险，更像是一个预告，告诉我们未来的产业竞争重点不只在生产线上，更是在 AI 辅助的研发设计速度上。这自然引出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如果 AI 能做这么多，那人类工程师未来要做什么？其实这并不代表工程师要失业了，而是他们的角色需要进化。未来 AI 可能会负责繁琐的计算和优化，而人类工程师则能更专注在更高层次的创意发想、系统整合和伦理决策上。台湾的科技业者要如何运用这样的工具继续保持领先，这会是未来几年非常关键的课题。今天市场上出现了新变化，这次的主角不是手机，也不是晶片，而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汽车品牌 BMW， 他们选在法国的利曼大赛前夕发表了一款全新的概念车，叫做 New Class M。 这台车光看外形就知道它很凶，双门跑房车的设计，线条犀利，轮拱特别宽，充满肌肉感。 BMW 说这台车的设计理念是赛道原生，街道专属，意思是要把他们在赛车场上的技术直接下放到我们未来会开到的电动车上。在电动车时代，赛道原生这句话的意义跟以前完全不同了，关键不再只是引擎调校，而是电池的热管理和能量回收演算法。赛车在极端状况下如何快速散热，如何最有效率的把刹车动能转回电力，这些从赛道上学到的经验会直接决定未来市售电动车的性能和续航力。这台 New Class M 的重点是搭载了 BMW 最新的 MEDrive 系统，它有四颗电动马达，分别控制四个轮子，并由一个叫做 Heart of Joy 的中央电脑来统一管理。这套系统的处理速度比以前快了10倍，这代表电脑可以精准控制每一个轮子的动力和刹车。这种被称为扭力向量导引的技术，能让电脑毫秒级的决定每个轮子的出力与刹车，让车子过弯就像切豆腐一样顺，抓地力更好。更厉害的是， BMW 说日常驾驶中高达 98% 的刹车动作都是靠能量回收完成的，大大提升了能源效率。为了让电动 M-Car 也能保有热血的灵魂， BMW 甚至找来了电影配乐大师汉斯·季默 Hans Zimmer 合作，他们共同打造了一套叫做 BMW Iconic Sounds Electric 的系统，可以模拟出类似传统引擎的声浪，让驾驶者还是能透过听觉和车身回馈感受到那种人车一体的驾驭感。再来看看电池，它采用了800伏特的高电压架构，搭配100千瓦时的大容量电池，而且用的是最新的第六代圆柱形电池，这代表它不止续航力强，充电速度也会非常快。更有趣的是，电池的外壳还跟车体结构整合在一起，让整台车的刚性变得更好。这个做法科技迷一听就知道，跟特斯拉的 Structural Battery Pack 结构化电池包概念非常像。不过这种设计也带来一个潜在的取舍，有专家拆解过特斯拉的结构化电池后发现，一旦出问题几乎无法单独维修，很可能要整个换掉。所以 BMW 采用类似的设计，虽然性能变强了，但未来维修的成本和方便性就是我们需要持续观察的重点了。这个趋势对台湾的科技供应链来说是一个超大的机会点。你想想，当汽车越来越像一台装了轮子的超级电脑，里面最重要的就不再只是传统的引擎、变速箱，而是晶片、电池和马达。BMW 提到的那个 Heart of Joy 中央电脑就需要极为强大的运算能力，这正是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强项，像是联发科也积极投入车用晶片市场。另外800伏特的高压快充技术也带动了电源管理晶片和充电桩的需求，像是台达电这样的台湾厂商早就在全球电动车充电解决方案中占据了关键地位。所以说，虽然这只是一款概念车，但它预告了整个汽车产业的未来方向。未来我们在路上看到的电动性能车里面的关键技术，搞不好很多都来自台湾。这也再次证明，在全球的电动车浪潮中，台湾的角色绝对是越来越吃重。
今天的 Voyage 科技日报就到这里，请关注、分享，并持续关注我们明天带来的每日更新。